傲慢的教练马克歧视智障人士，叫他们白痴，他们甚至不会运球，还总是在赛场上做出闻所未闻的犯规举动。参加篮球联赛的智障人士赢得了人的尊重，但生活中更多智障人士无法像他们一样打比赛。如果一个自闭儿一生都无法照料自己的生活，他的价值在哪儿？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影评篮球冠军，我不会打篮球怎么活？文字文道。你能想到一支由自闭症、唐氏综合症等残障人士组成的篮球队可以打进西班牙国家篮球联赛吗？这便是今年获奖电影《篮球冠军》里的情节。该片荣登2018西班牙本土电影票房冠军榜，并在第33届西班牙戈雅电影节上包揽了最佳影片等十几个奖项。电影于3月22号登陆内地院线。篮球冠军影片围绕一个脾气暴躁且歧视残障群体的篮球教练马克展开。因为酒驾被罚90天社区服务的马克，不得不在鸡飞狗跳、冲突不断中帮忙训练一支由残障人士组成的篮球队。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是根据西班牙 Aders 俱乐部的真实故事改编。1992年，这支完全由残障人士组成的篮球队在西班牙成立。成立之初，因为缺少资金而举步维艰，但他们突破重重难关，一步一步走进了西班牙国家联赛的赛场。该片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全部运动员都由残障人士出演。除了一名严重视力障碍患者，片中的其余九位演员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发育障碍。导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影片的真实性，但这些人在学习拍摄中间真的太难，有时候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最终演员们竭力完成导演布置的任务，从没有抱怨或气馁，他们始终保持着笑容与努力，哪怕被篮球一次次砸脸。曾获第62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第29届西班牙戈雅奖双料影帝的西班牙著名演员哈维尔·古铁雷斯在电影中扮演篮球教练马克。他对媒体透露，我有一个儿子患有智障，我特别想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和他们一起工作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不被了解的世界。相比在影片拍摄幕后他与所有智障演员相处愉快配合默契的场景，电影中的他却充满暴力和不耐烦。因为马克教练执教生涯遭遇的最大挑战，他的队员们是一群20岁的年轻人，表现的就像6岁一样。这些队员各有自己的遭遇，有的是在婴儿时期落下的病根，有的则是在妈妈的子宫里发育不良。生活经历的差异让他们之间剧烈碰撞出火花。但随着了解的深入，马克渐渐被这群乐观可爱、积极向上的球员打动。从一开始的逃避畏缩、不愿承诺，直到直面现实，与队友并肩战斗，共同踏上困难重重的决赛征程。最终，双方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用爱温暖了彼此。球员们纷纷表示，谢谢你做的一切，我想要一个像你一样的父亲。3月21号是世界唐氏症日，影片中也有两位唐宝宝，其中唐氏儿科朗特是篮球队里唯一的女队员。在片中，她勇敢无畏，说话总是一针见血。在赛场上，身高不足1米5的她不仅能压住全场，面对强大的对手还能出奇制胜。看到这些残障人士的本色演出，不少观众都对心智障碍人士有了新的认识。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作家艾米·朱莉亚·贝克尔常年撰写与残障有关的文章，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读者，他如何从一个不敢接受患有残障孩子的母亲，直到把这些残障儿童视为一份礼物。2005年，贝克尔生下女儿佩妮，但佩妮却在出生2小时后被确定为唐氏儿。 我从来没有想过智力迟钝或先天缺陷这两个词会和我孩子的名字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好像生孩子已经成了一个等式，年轻加上对上帝的委身再加上教育，就等于一个健康正常的婴儿。就好像上分娩课、读婴儿读物、戒酒、祈祷，这些都保证了我们家庭的某些事情。就好像我有权拥有我想象中的那个婴儿，一个小小的我，一个语言早熟、很早走路、跳过幼儿园、在学校表现优异的孩子。但周六早上，我穿着医院的病服，得知我的孩子得了唐氏综合症。贝克尔没有放弃自己的孩子，他坦言自己照顾孩子最大的心得就是以孩子为乐。他说，人们有时会来问我，因为他们看到佩妮读书、上芭蕾课、练钢琴，我们在餐馆吃饭时也让他自己点餐，他们看他功能很好，或许以为我们很好地训练了他，或者用特殊的小发明刺激了他的大脑，或者投入时间做了额外的治疗。我们当然已经尽力了，我非常感谢治疗师和医生，但我认识很多父母，他们为孩子做得更多，而他们的孩子从外面看没有佩妮那么好。我唯一愿意说我们觉得自己做得对的地方，就是对他微笑，以他为乐。贝克尔在佩妮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听到杰勒德·马奥尼博士的响应式教学的讲座，马奥尼的信息已经归结为对你的孩子微笑。响应式教学背后的理念是，残障儿童的家长经常花大量时间关注孩子的弱点，因为他们试图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努力去纠正孩子的缺点，这样做往往是出于爱。但父母和孩子朝着一个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努力奋斗的经历，往往包含着许多艰辛和苦笑。马奥尼博士的研究表明，试图教孩子这些困难任务的父母经常皱眉，他们会感到沮丧，孩子会感到不安，于是负面反馈的循环就开始了，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响应式教学建议家长以及治疗师、老师、医生和其他任何人关注孩子的长处，然后会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此期间，许多弱点将会不经意间得到解决。第二，你和你孩子会玩得很开心，你会开始微笑，你会感到满足，这些互动将把你带向一个充满自信和希望的地方。贝克尔分享道，我们已经看到佩妮在阅读方面的能力，佩妮从能坐起来拿起一本书的时候就爱上了书。早在他能读懂书中所包含的文字之前，他的治疗师就常常惊叹于他翻书的速度之快。我几乎不知道，通过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他也在提高他的运动技能。这使我认识到，上帝是一位有响应的老师，也是一位有响应的父母。对于我们所有的失败，一次又一次，我们从圣经中得到的信息是神不会放弃我们，上帝会永远爱我们。正是他对我们的爱和希望使我们成长。此前，贝克尔总想自己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找到合适的医生，忠实地做婴儿按摩，找到正确的食物和营养补充剂以及治疗师，问题就会解决吧。然而，贝克尔意识到女儿佩妮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佩妮是他的女儿，一个值得爱的人。从那时起，他试着不去理会发展的期望，而是专注于了解佩妮。大多数有残疾孩子的家长都关注孩子的弱点，相反，我们应该试着找出佩妮的优点，帮助他发展这些优点，这样他就能保持兴趣和享受，我们就会认识到他真的很有能力。理想情况下，这个过程应该开始一个快乐的反馈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取得进展，不是因为要努力实现下一个目标，而是因为要了解我们的孩子，他是一个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时间做事的人，贝克尔写道。电影中傲慢的马克歧视智障人士，直接叫他们白痴，把他们定义为不正常，他们甚至都不会运球，还总是在赛场上做出前所未见甚至闻所未闻的犯规举动。直到开始了解他们的生活，马克才转变了自己的偏见，别人称呼他们笨蛋只是因为外人不了解他们，他们是在各自的生活里正常地追寻生命的意义。 参加篮球联赛的残障人士因着他们的经历赢得人的称赞和尊重，但生活中更多的残障人士无法像他们一样打比赛或者参加活动。如果一个自闭儿一生都无法照料自己的生活，那么他的价值在哪儿？有谁会选择成为残障人士呢？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伦理学教授汉斯莱因德斯建议，我们不要把生活看成是依赖于选择，而是依赖于礼物。现在的人普遍接受一种假设，即我们可以选择让事情变得更好，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环境和世界，我们甚至可以杀死一个残障的胎儿而不必有任何内疚。当我们有了这种控制的欲望，我们就会成了自己的神，但生命的美好不在于我们选择它，而在于我们接受它作为一种礼物。这意味着给予者是善良的，我们接受这些礼物不是来自我们的努力或选择，而是来自上帝的恩惠之手。作家迈克尔·比茨30多年前开始关注残障问题，当时他的第一个孩子杰西卡一出生就患有多重严重残疾。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残缺和破碎，才能拥抱那些身体上和灵魂里破碎的人。当时纽约西部的一间教会给了他们很多帮助，教会因为服侍杰西卡而有了服侍残障肢体的意向，最终成立杰西卡之家，向更多类似比茨的家庭伸出援手。基督徒的世界观必须建立在对我们软弱的理解之上，同时还要对恩典的能力有更丰富的理解。还有什么比残障人士更能有力地说明我们的软弱呢？当个人聚集在一起，互相承认他们身体、情感、精神、社会、心理上的各种软弱时，上帝就会出现在这些软弱中，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出他的荣耀。教会领袖应当看到自己的软弱，是和残障人士一样需要被恩典唤醒的罪人。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把牧师变成了成功的首席执行官，而不是弱者的牧羊人？为什么我们要寻找英俊、老练、有魅力的牧师，而不是愿意舍己受苦的榜样？竞争激烈的21世纪，我们被自我力量和自给自足的形象所淹没。然而，我们越承认自己的软弱，越放弃文化对能力和权力的执着，恩典的福音就会变得更有恩典。教会需要一种建立在无助和软弱，而不是权力之上的世界观。只有这样，福音的大能才能在我们的破碎和软弱中显现出来。作为基督的追随者，我们必须尊重上帝创造的所有人，不要把他们视为可以忽略或隐藏的问题。相反，我们必须把他们看作是我们自己破碎的一面镜子，看作是神的窗户。我们从中瞥见神的恩典，即使一个人在最破碎、最扭曲的形象中，我们也必须尽我们所能尊重上帝的形象。不单如此，上帝自己就成为那软弱的。创造之神以人类的形象进入了这个破碎的世界，接受作为人的一切局限，某种程度上就类似进入残障人士的生活状态，并经历从人而来的边缘化、歧视和杀害。当我们看到自己也是衣衫褴褛的、邻里贫穷的、寡爱少恩的、伤害人的，我们就能领悟福音的力量。